顺便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的父亲呢，现在已经84岁了。那么他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外语教授。那么我们家是弟兄姐妹有5个，而那个教授呢，他是独生女一个，对，独生女，所以年龄跟我们相仿。当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一年他也考上了，我们是文化革命下乡又考大学的，所以他也是下乡就考上大啊。他这个孩子是没有下乡，因为独生子女当时被留在城市里面，所以他是一直跟他父母在一起。我讲了，虽然跟父母在一起，实际上那个情况跟同居差不多的。然后当我考大学的时候，他也考大学，就考到广州的一所学校，也是个重点大学。但是他来到这个广州以后，他在每一个宿舍他都住不下去。为什么？他谁都容不下。当时那个宿舍是7个人一个宿舍，8个人一个宿舍，懂吗？现在好了，你要不愿意住的话，你可以自己到外面租一个房子，是不是啊？可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条件，那1979年的时候。那么学校给他调了好几次宿舍，他都不行。最后学校跟他说：“同学，对不起，我们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现在学校决定勒令退学。”就因为住房的问题，让他勒令退学。你们看到没有？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独居的生活，使他的性格越来越孤僻，越来越难以容忍别人。你们发没发现，独居时间长的人的性格都有点怪癖，是不是？有没有这感觉？有没有感觉？所以大家对独居怎么样？独居是好。好了，我指的是谁呀？啊？神。他说我要怎么怎么样。原来他对女人的创造，这个女人这个婚姻是谁创造的？神创造的。所以婚姻是神创造的话，如果你的婚姻有了问题，你千万不要找别人，谁造的你找谁，对吧？你的汽车坏了，你别找你找谁造的汽车，你直接找厂家反映，你得找厂家，谁造的就找谁，因为谁造的他对这个最了解，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的婚姻有问题的时候，我讲了，唯一能够解决你婚姻问题的是谁？世上也有很多很多的婚姻辅导啊，很多的培训我都听过了，都是教你一些技巧，对吗？教你一些办法，但人的心不改变，人没有爱人的心，人没有全然去接纳别人、包容别人、要给别人恩赐的这个心的时候，你学千般的技巧、万般的技巧，等于是零，没有用的。你的目的是为了操纵别人，让别人来为你给你一些啊很好的感觉，而不是那种要把我奉献出去，让别人感到非常非常的被满足。像耶稣那样的，把我奉献出去，用我的血来满足你的需求。好了，为他造，为谁造？这个他指的谁？亚当。原来神造女人是为谁造的？为亚当造。就神造女人是为男人而造的。这些的世俗我没法讲，石头肯定不愿意听的。凭什么我们女人就这样？不是的，神造女人是为男人而造的。为男人做什么？是为了让男人能够更好的修理看守，是为了让神能够更好的管理神所交给他的任务、交给他的产业、交给他的伊甸园。男人一个人不行的，大家注意。所以说姐妹们，原来神造我们女人是为男人造的，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让一个要帮助啊，要这个为这个男人能够顶天立地的成为一个男人，是为他而造的。造什么？一个。神没有为亚当造376妾，3宫6院，72妃子，没有造小蜜，没有造包二奶，他就造了一个。为什么造一个呢？我们看一看，我们看一看，这神都是啊，圣经中都是给我们有这个。我们看看，他说马拉基书2:15，马拉基书2:15，谁找到给我们念一下。
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仁德尽诚的后裔，所以当接受你们的亲，也不可以诡诈在幼年所娶的妻。
好，请坐，谢谢。我们看到一句话说得非常非常好，他说，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就说这个耶和华神呢，就像一个木匠一样的，他既然能够造一把椅子，他能不能造十把、一百把、一千把，可以不可以造？易如反掌，是不是？但是耶和华神呢，为什么他就只给亚当造了一个女人呢？他后边解释说，原来是什么呢？他说，为何只造一人？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为人得虔诚的后裔。就是说，这句话告诉我们，就是说，男人们，我们只有在我们一夫一妻制的那种婚姻关系中，我们所衍生出来的后裔，那是讨神喜悦的什么虔诚的后裔。你从任何其他渠道，你所衍生出来的后代，那是不蒙福的，不讨神喜悦的，那是一个咒诅。你们看过没看这个圣经中有一个神最喜爱的人物，你们说圣经中在旧约里面神最喜爱的是谁？大卫，是不是啊？神这么喜悦大卫，但是大卫王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什么啊？谋杀罪，还有一个什么奸淫罪。他跟别人的妻子生了一个孩子，对不对？是不是？你们看神是怎么对待他的？神借着撒母耳跟他说什么？大家你们回去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他记得非常清楚，因为你犯了谋杀罪，他说刀剑怎么样不离开你们家，然后说什么呢？就是你跟别人的妻子淫乱，所以我要把你的嫔妃怎么样赐给别人，当着他的面赐给别人。然后他还说你的孩子怎么办呢？他说你所生的孩子必定要死。大家可能觉得呀，这个神的惩罚是不是太厉害了？对，给大卫惩罚这么厉害，是因为什么？因为大卫跟我们不一样，大卫是神在万人当中所拣选的，要为他做一个美好见，说这个样板，这个样板，你样板你是这样做，你亏欠神的荣耀，所以神爱之深，痛之也切，所以给他的惩罚要大得多，对吧？现在我们没有这么重的惩罚，但是注意，这是不蒙福的，不蒙福的。所以他最后马拉基书在这个，他说怎么样呢？他说，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男人们，我们必须要看守好我们这颗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你幼年所娶妻，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心里面对我们的结发妻子有半点的一丝一毫的不忠诚。你必须要忠诚你的婚姻，对吗？爱你的妻子。我们都知道，这个当初第一个有了多妻制的是谁？啊？多妻第一个开始有很多妻子的人是谁？啊？谁？对，旧约里面，对，拉麦，拉麦是谁的儿子？是谁的后代？是该隐的后代。该隐是世界上第一个凶杀犯，对不对？所以完全属肉体的，是凭肉体在做事情。好了，神，我们大家注意啊，神为我们造了一个女人。我跟你说，我们过去男人们都很多人都有不安分的心。我们觉得一个很不能满足我们。过去我认为我是天下最好的男人，当我认识基督以后，我才基督说，不是说啊你犯什么淫乱罪，是你在路上你看到女人有一动一念，你怎么样，你已经犯了奸淫罪了。所以从这点开始，我们男人全都是罪犯。你没有犯的人，因为你不敢，情况不允许你，对吗？过去我们男人，我这个淫乱年头，我是不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的，我控制不住啊，所以我这是自然的。不是的，当你在主里面，你越来越不断的洁净你自己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怎么样？你越近，你的心就越圣洁，对吗？过去我忽然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的里面那个这些念头，就真是跟主越来越近的时候，这个淫乱的念头怎么样？就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过去我觉得不可能的，完全可能的，只是你。不是你能不能，乃是你愿意不愿意。你告诉神呐、啊，我愿意这样，我愿意忠诚我的妻子，我愿意不愿意有这样的不好的念头？主啊，你洁净我的心，你帮助我，我不能，但是我愿意。当你愿意的时候，圣灵必跟你同工，不断的洁净你的心，对吗？好了， 第五，神为我们男人造了一个什么配偶，他没给亚当造一个爸爸，造一个妈妈，造一个姐姐，造一个妹妹，造一个朋友，造一个女儿，是不是没有造，他造了一个什么配偶。那么从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原来人这个社会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从这一个配偶关系衍生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它是所有的人际关系的什么根本。大家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因为你的朋友关系，因为你的同事关系，因为你的父子关系、母女关系、弟兄关系、姐妹关系，因为其他的关系影响到你的配偶关系，你就大错而特错。因为神创造第一个关系是什么？是配偶关系。如果说你的妻子啊，或者你的什么跟你的家人、其他人发生某种关系的时候，注意，你首先注意啊，你要解决的不是那个关系，而是先解决你配偶关系。你当你全世界的爱你的妻子，接纳你的妻子，你包容原谅她，你对她无微不至关怀的时候，你的妻子对待的那些关系，是因为从你身上得到了爱，再把这个爱分享出去。所以因为你能够爱她的婆婆，因为你能够关心她的公公，因为你她能够做出牺牲去爱的小叔子、小姑子，是从你那里得到力量，你必须要全心全意接纳我、爱我，我才有这个力量去接纳他。嗯，一定不要说哦，你对我妈妈怎么样，你对我爸爸怎么样，你要怎么的？你这样的话，你就错了，因为你把秩序弄错了，你把顺序弄错了。神没有先造父子关系、母女关系，先造的是夫妻关系，对吧？所以啊，是好，我们看看。最后一个是帮助他，神创造女人的根本的目的是要帮助这个男人。对呀，这个配偶也是说明这个意思。你们知道什么叫配偶吗？配偶过去不是说啊，现在我们填，女人也填，我的配，你的配偶是谁？我把丈夫名字写在那里，对不对？过去配偶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配是针对主来说的，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电影里有叫配角，它是跟针对谁来说的？主角来说的。宫殿里有配殿，是针对什么？主殿来说，对不对？好了，在婚姻里面，他说配偶，他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那么已经告诉我们他们造了个女人。英语说的是 helper， 意思说更加直接啊，我要为他怎么造一个什么叫做帮助者、助手，我要为他造一个助手来帮助他。好了，对呀、啊。他没有说我要造一个妻子啊，没有用妻子，他说配偶，因为配偶跟助手是一个意思，所以神说我要为亚当造一个助手来帮助他。原来姐妹们，我问你们，原来妻子等于什么？等于助手。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对啊，女人以后要成为妻子的，妻子等于助手。所以说女人们，如果你想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最伟大的、最最合乎神心意的女人的时候，你要立志成为一个什么啊？这个世界上最最伟大的、最最成功的帮助者，准备帮助他。如果你是帮助者的话，对呀、啊，你不是伺候他，你也不是依赖他，你也不是放纵他，你也不是愚弄他，你也不是斥责他、辖管他、控制他、操纵他，你是要帮助他。如果你所帮助的人，对呀、啊，你所帮助人他不敢出头、不愿意出头、懒得出头、害怕出头，你不是说哦，你不能出头，你下来我上去吧。你要怎么样？你要帮助他。劝告他，激励他，协助他，辅佐他，挑战他，让他站起来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让他出头，绝不能够取而代之。你不行，我来，对吧？这是不对的，因为神没有这样安排。好了，那么又涉及到女人们，我们一定要记住，因为有机会的话，我想以后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在今年春节的时候我们举办的那个婚礼，有十对夫妇，我和我的妻子在其中也是一对啊。十对夫妇在这个饭店里面又重新举办了一次婚礼， 那么就是在众人面前，在十字架面前重申我们对婚姻的誓言，然后所有的妻子都在众人面前表示，我按照神的旨意，我要做你的助手。那么助手是怎么个概念呢？大家想想，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你知道什么叫助手？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这个很熟悉，是不是？《三国演义》里面有两个截然相反的助手，一个是诸葛亮，另外一个是司马昭。诸葛亮呢是谁的助手？
刘备。
刘备的助手。刘备比诸葛亮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
差远了，
是不是？所以我告诉你，妻子们，妻子们，你们比我们男人要强。如果妻子不比男人强的话，你们想想，上帝会不会给男人派一个女人来做他的助手？你想想可以，谁找助手找一个比自己笨的助手？有没有这样的？那他自己真是个天下第一笨的人，是不是？哪一个不管是他是大公司的经理啊，还是什么，他找助手，他一定找这个人比他怎么样要强。所以妻子们，你们比我们强，我们知道，但是神让你们做我们的助手。好了，我们讲诸葛亮。刘备要比诸葛亮要差得很远很远，是不是啊？天壤之别。但是诸葛亮对刘备怎么样？诸葛亮知道自己是助手的身份，所以诸葛亮怎么样？一生中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刘备死了，儿子又继承了他的位置。我问你，刘禅比刘备怎么样？更不行了。但是作为助手，诸葛亮怎么办的呢？继续的全力以赴的扶持这个刘禅，看到没有？而另外一个截然相反的就是司马昭了。司马昭之心，后边什么？路人皆知。对，这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人物。他为什么？他这司马昭很聪明，但是当他看到他的主子怎么样不如他的时候，司马昭怎么样？
取而代之。
所以我讲一些简单的例子，大家看到什么叫做助手，什么是讨神喜悦的助手，对吧？所以妻子们，神不喜欢说取而代之的妻子，神喜欢一个真正的辅佐自己的丈夫，让丈夫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因为当一个男人，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牺牲自我的一个女人在后面。我当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是越大的时候，我越感觉到我一天都离不开我的妻子，你知道离不开她。她为我祷告，为我收拾东西，一切的东西她都跟我考虑不到，她为我考虑到。她告诉我哪一次你做的不太好，哪一次做的很好，是好的什么地方，她给我很多很多帮助。如果没有她的话，我今天不会在这里待着。所以当就像这个圣经所说的是，这个男人当时跟长老们一起来谈论啊教会的事情，儿女们非常端庄孝顺的，人们把荣耀归于谁啊？归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怎么样？好了，我们这是讲什么叫做助手。那么下面再看一看，那么我们看神创造婚姻的时候，神创造婚姻这个过程啊，就显示了神无比的智慧。你们看一看啊。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19节到20节。谁能给我们念一下这段经文？《创世纪》第二章19到20节，哪一位找到了就赶快站起来，我们节省时间。谁找到了站起来就给我们念。
以弟汗流满面，
他的母口。第二章，创世纪二章19到20节。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献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好，大家看看啊，我跟大家你们好好读这个经文，你们好好想一想啊。很奇怪，因为刚才神刚才说我要神看到亚当缺一个什么，缺一个女人，对不对？所以耶和华神就决定我要为他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 可是圣经到这儿突然一转，他不再提为他造女人了，他说开始提这个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让这个男人给这些动物做什么？起名字。你们看，起名字跟娶媳妇儿有什么关系？取名字跟娶媳妇儿什么关系？大家想一想，你们好好想一想。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可是我忽然我没有说，因为神没有说马上拿起土来又造了一个配偶，说哎亚当，我给你造了一个你需要的女人，我给你，没有这样。他马上开始给亚当派了一个活，派了一个什么活？给动物起名字。你们想想，为什么他要让亚当给动物起名字？好，我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啊。你们想想，当时亚当往这个旷野的大石头上一坐，开始他的工作，这神给他的工作，对不对？那么动物开始怎么样？从那边一对一对的开始来到他的跟前，让他起名字。好，第一对过来了以后，他一看，哦，这个啊，那么雄壮，左边这个长着长长的鼻子，长着两根大牙齿的，我把它叫做公象。好，那边没有大牙齿的，也是长长的鼻子，比它稍微小一点的啊，我把它叫做母象。好了，过去了。又来了一个，哦，这个鸟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我把它叫做孔雀。哦，这边这个长得长长的美丽的尾巴的，我把它叫做公孔雀。没有尾巴呢，我叫做母孔雀。好了，又过去了，又过来一个，哦，这个两个互相依偎着过来，我把它叫做梅花鹿。左边那个长着长长的犄角的，我把它叫做公鹿。那边没有犄角那个，我把它叫做母鹿。好，亚当就每天就开始做这个活。你们好好想一想，他做着做着，忽然亚当就有了一个感觉。你们觉得他有什么感觉？啊？哎，他们怎么都是一对一对的？哎，这么亲热，这我怎么一个人就孤身一人坐在这里，对不对？哎，我问那些今天没有跟配偶一起来的人，你看到别人都一说成双成对的时候，你是不是有点感觉到有点孤独感？尤其你参加那些派对，我们叫 party 对吧，那些那个联欢会的时候，如果别人都是成双成对的时候，你就倍感怎么样？孤独。你看啊，这是耶和华的智慧。耶和华神绝不是说，嘿，我们很多父母就是这样的，儿子你需要什么东西妈给你买，对，你需要什么东西爸给你做，都是这样的，没有智慧。对，如果你不让对方从心里面感觉到我需要这个，我需要这个，我要这个的时候，你给他的所有东西一点都不值钱，是不是？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你要吃一个玉米饼子或者吃一顿白馒头，你都觉得怎么样啊？啊，欣喜若狂啊，是不是？那时候的小时候，我们小时候过年那过的什么穷年呢？但是那过年是多高兴啊，是不是啊？我有需要。那现在你过年过的什么年啊？想什么想要什么就点有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玩什么玩什么。哪谁还过年以后觉得那年过得真好？有人觉得过年好的吗？你去问一问那些过年，问人家过年怎么样，都跟你说，嘿，没劲透了，是不是啊？没意思。谁还说那过年很有意思？还有没有意思？除了那个特别小的小孩还有意思。人们的需求被过分满足的时候，感觉不好，是吧？所以你看，神知道这个时候，如果亚当他需要这个女人，他心里的还没有这个需求，没有这个感觉到，他没有感受到，懂吗？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什么东西，他都不会感觉到很珍惜的。当他每天做这工作，他感觉到哇，他们都是成双成对的，为什么我没有？我也要一个，我也要一个，但是这些都不适合我。我的那个在哪儿？我要一个，在哪儿？那个在哪儿？当他非常的呼求的时候，神就给他实行了世界上第一个外科手术，先给他麻醉，然后从肋骨造出了这个女人。嗯，所以这个时候，上帝再把这个女人带到身边的时候，亚当是怎么表现？你知道，亚当是啊，忘带了，是不是？哇，这只是我苦中的苦，肉中的肉。所以，这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智慧呢？我们做父母的要学到这个智慧。 我们绝不能够说你看到儿女有什么要求有什么需求你就从你方面开始去满足他，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你要让孩子从生活中从实践中从挫折中从痛苦中从他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我要做的，因为这非常奇妙。我在美国参加过一次美国中学校长联合会的年会，其中有一个德国的一个校长在那做了一个讲演，他讲这个德国呀、现在做了一个教育改革。怎么教育改革呢？他发现德国跟中国完全一样，连孩子们在学校里没有一丁点学习的动力，而没有学习动力的根本原因是孩子感受不到学习知识那个迫切的需求。我跟你讲，我是26岁我上大学，我在黑龙江工作了6年，我天天朝思暮想。那在上学的时候，文化革命我是举双手赞成。为什么？因为文化革命可以不上课，可以不再学习那个让我讨厌的知识。等我来到工作实践中，我发现这个知识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懂吗？所以我开始梦寐以求，我要上学。但是家庭出身不好，那上学根本就领导我。邓小平开始恢复了高考以后，对不对？所以我又考上大学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同班同学都比我小5、6岁、6、7岁，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他们跟我学习的那个劲头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我是怎么样？是如饥似渴呀！老师让我讲课，我啪溜到每一个字，我是全神贯注。那些人都无所谓，从教室到教室，那些人怎么样？无所谓，对不对？大家要从那里学到神的智慧，神绝不干这种傻事。所以这个对我们祷告就是这样，你祷告神就给你，你还珍惜吗？你绝不会珍惜的。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是看到你这种需要的程度是多么大，那感觉到你是真正那么需求，你敢确认这个东西来自于神，是神给你的，满足你需要的时候，神就给你。神不会说你要什么啊、我就给你什么。好了，我们要学会这个功课，要启发他，给他一个需求。我给你讲一个真实故事。那么这个有一个小姑娘，这是美国的故事，我听的也是这个在这个校长联合会的校长讲的一个故事。她讲的是美国的一小姑娘，上了高中高一的时候，在所有的功课中都是全班最后落后分子。为什么呢？这个女孩子的原因就是刚我说的，她在教室里面她注意力不能够集中，旁边什么事儿马上就走了，对吧？所以她的有意注意就是我能够主动控制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事情上，这个能力很低，非常低。因为你的有意注意不能够延长的话，你就什么东西学不到。所以这个小姑娘就是这样的。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孩子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好了，但是这个女孩子有一个爱好，爱好什么呢？爱好打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台球，这是台球吗？也叫克郎球，对吧？一个台子上面很多的球，拿一个杆儿打。你打路上看到很多打这个，是不是？这个女孩子就喜欢打这个台球，她跟她爸爸说：“爸爸，我不想上学，我要打台球。”爸爸说的：“哎呀，孩子，没有女孩子打台球谋生的。”这个知识对你来说多么的重要，你得学习知识。怎么说？这女孩子听懂事儿，好，爸，我不学了，我去学这个知识。可是就是不能够集中注意力。有一天，这孩子是回到家里，爸说：“爸，我明天我是坚决不去上学了，我要去打台球。”这个父亲是很开明的，对吗？那么这个父亲说：“那好吧，明天你甭上学了，你就去我们那个镇上那个台球俱乐部去打球了。”所以，哎，这个美国很随便的啊，这个中途辍学，所以这个孩子就到了这个小镇上那个台球俱乐部去打球。那里边一帮退休的老头老太太打球，所以这小姑娘跟他们打球。我刚才讲那个小姑娘别的都不喜欢，她就喜欢打台球，对不对？是不是？她别的有意注意她不能够集中，但是一打台球，她连怎么样，连吃饭都忘了，一打就多少个小时。所以打了几周乃至一两个月以后，他这个台球的技艺怎么样？突飞猛进的发展，打的是非常非常好。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他这个台球的技艺啊，怎么也比不过他周围那些老头，那些退休的老头子呢，对吗？好，因为那个台球要从这个台面上要看到一些奥秘来，然后打哪个球，先打哪个球，打哪个面，怎么让它进哪个空，然后把这个你的球要打到什么地方， 都是他说这个老头嘛，就是想怎么打怎么打，出神入化。这个女孩子打就看不到这些东西，所以他问他们老爷，为什么你这个球打得你出神入化，那我就看不到这里的奥秘呢？这老爷爷说的，孩子，这个打台球啊，不是说一个熟练工，他需要一些什么几何学呀，什么一些力学的一些知识来作为辅助的。如果你要有这些知识做辅助的话，你就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一些奥秘在里面。这女孩子就杵着这个杆呆呆的愣了一会儿，愣了一会儿，她把杆往桌子上一扔，转身就回家了。一见他面，跟他爸爸说：“爸，我要上学。”爸爸说呢：“好吧，你要上学了，我可以送你回去。”美味很随便啊，这孩子真上学了。但他当再坐回到教室的时候，他已经，我刚才讲他全班最后第几名啊？最后一名，又有两三个月没上学，你想这功课差哪去了，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当这个女孩子再坐回到教室的时候，她的心态已经跟全班所有的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有目的，有动力。所以她夜以继日的拼命的，就像吸那些东西一样来学这些知识，你知道吗？因为她有一个目的，我要打台球，我要学这些知识打台球。等她真进去的时候，她开始对这些知识也怎么样产生兴趣。所以到两年以后高中毕业的时候，这个孩子不仅是啊全班学习成绩的佼佼者，也成为小镇上有名的赫赫有名的台球高手。我给大家讲什么呢？我们的父母要给我们孩子时间，这个时间这个话题扯远了，所以以后我们在讲教育子女的时候，我从这个上面给大家启发大家有些智慧，怎么能够调动孩子里面的那个动力，把它里面的发动机调动起来。你们知道家里人都说这样的话，都说你永远不可能教会一个人什么东西。我们都以为，哎，那个老师啊、学者呀、什么我们父母能够教会一个孩子，你不可能的。那你能怎么样呢？说你只是帮助一个人在他自己的里面找到什么东西。那些东西都是神已经怎么样，早已经放到里面去的，对吧？你就是要智慧，用一些方法，怎么能够启发他？把它里面那个需要把它调动起来，找到他要找的东西，那个时候就不用你再对督促他。我跟我的妻子从来没有跟我的儿子说，儿子你要加倍努力学习啊，从来没有说的，他自己非常非常努力。那么以后我们在讲教育孩子的时候，可以给大家讲很多这样的事例，对吧？那么所以女人诞生的过程体现了神设计婚姻的良苦用心，对吧？我就这里简单的讲一讲，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就是讲，就是说神没有再用土壤做一个女人，对吧？而是取亚当的肋骨来造一个女人。神可以不可以再用土壤来造一个女人？可以不可以？他为什么要从女人的肋骨造取肋骨做一个女人？因为他是想，对吧？圣经中所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怎么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是不能参透的。那么这个亚神用亚当的肋骨造一个女人，就是要体现出神这个设计的完美，就是他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呢？就像哥林多前书11:11-12所说，他说：“然而照主的安排，他又讲男人又讲女人，对吧？他讲，然而照主的安排，就神是怎么策划呢？神要策划成这样一种状况，什么状况？就是说，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就什么？就是我们男人女人都会以自己的长项来夸耀自己，是吧？你们女人离了我们男人，你们就不行；女人也会说，你们男人离了我们女人，你们也不行。”但神要造的一种状况就是什么？就是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男人不能够脱离女人单独的存在，女人也不能脱离男人单独存在，所以女人也不能够女人来夸口，男人也不能以男人来夸口，否则的话，男人肯定说，你看没有，你们女人都是我们男人的，那女人说，你们男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男人全是我们女人生的，那么男人说，那第一个女人还是我们男人生的呢，对不对？所以神让你们都不能以自己夸口。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对不对？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而怎么样？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美好。所以妻子是丈夫真正的骨肉。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儿女叫做我们的骨肉，是不是？哎呦，宝贝儿，你真是爸爸的亲骨肉。真正的骨肉是谁啊？ 啊，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骨肉原来是我们的妻子，这又告诉我们我们要把妻子的，对呀，听着，如果你生了孩子以后，你把你的父子的关系、母女的关系、父女关系，就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你凌驾于配偶关系之上的时候，这个家庭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家庭肯定是不会和谐的。然而我们现在的家庭，那么多的家庭都是把孩子和自己的关系凌驾于对方之上。
嗯，
然而我们在讲讲教育时，你也可以看到，当儿女看到父母两个人关系特别好的时候，儿女是有最大的安全感。
嗯，
好了，那么我们开始现在讲，那么结婚以后那个婚姻应该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圣经中又说了，又告诉我们，你要就知道这个婚姻中结婚以后要达到这样一个状况才是符合神心意的。我们看看啊，上世纪第二章24-25节，这个弟兄给我们念一下。
嗯，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亲近的人和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耻羞耻。
好了，这句话告诉我们，你结婚以后应该怎么办。结婚以后神要我们第一件事要怎么样？
离开
父母。弟兄姐妹们，要记住，你结婚以后你要离开父母。有的人说，哎，这个是外国人的规矩，跟我们中国是这个，不是，这是圣经上说的。圣经上说，有没有国界的限制？有没有？有没有年代的限制？圣经是放之四海，永远永远不能够改一个字的，对不对？如果圣经这么说的话，我们能不能改动？不能改动。我跟大家讲，为什么结婚要离开父母？我先讲为什么离开父母，然后我再帮大家分析为什么我们现在这种状况，好吗？好了，就是说，当我们这个随着年龄的长大，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刚才我讲了，人是什么意思？人是男女，男女是什么？婚姻。注意啊，我们中国有句话说，长大成人。难道没长大时候就不是人了吗？为什么长大成人？为什么长成人？以什么作为标志的？结婚。当你结了婚以后，对呀，你结了婚以后，你形成这种婚姻关系，你就成了人了，你就成了成人了，懂吗？你为什么？我跟你讲，在国外选举总统，如果你没有结婚的话，你甭想，是不是啊？你要离婚的话，你看克林顿跟他的妻子那关系到那种程度，他不敢离婚的，为什么？现在不是总统了，可能可以考虑这个问题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注意，如果你连家都没有，你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你没有不负任何责任。这个世界翻个底朝天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一个人吃饱了，不是全家不饿，是全世界都不饿，是不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家就跟我们人这么关系。你们知道，尼克松总统啊，1972年是跟中国建交的时候，他在这个酒会上，他拖家带口全来了，你们知道吗？是不是？那个时候我们要是有国家领导人出来的时候不带妻子，但是现在都开始带妻子了，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因为你没有妻子，你不带妻子的话，我觉得我对你就缺乏信任感，懂吗？就像你这个，你一个人吃饱了，全世界都不饿，所以你看他拖家带口来到中国，在那个宴会上，尼克松总统讲了这么一句话，因为当时是冷战时期啊，对不对？是不是？尼克松总统说的，当我们在这里呢庆祝这个，我们在这个讨论我们中美关系的时候，讨论冷战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的大女儿。她大女儿当时坐在下面，她说我是想到了我的大女儿。跟着我想，哎呀，这让我们中国人不可思议的，这么重大的世界问题，你提你女儿干什么？在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事，你不能提你家人，是不是？他为什么提他女儿？你知道吗？他是让人看得到，我是非常非常关注我的儿女这一代的幸福的。如果我关注我儿女这代幸福的话，我必然要关心这个世界的稳定，懂吗？你看到没有？所以这样的话，人们就给这种信任感。哦，你对你的儿女、对你的家人这么的姑息，这样的爱护，我相信你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你是可以信赖的，懂吗？所以我讲的就是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关系就是这么重要。那我扯到这个地方讲的什么呢？就是说，但是等我们所以说，我讲这个长大成人呢，就是你长大了，你可以值得别人信任了。 我们认为你可以独立的做你的决定，不是听别人人云亦云，对不对？你开始不是随大流，你开始有独立的见解，你承认的是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结婚。好，结婚以后你就要离开你的父母，因为你过去在你父母身边的时候，你是听命于谁啊？听命于父母。好，那么那么为什么长大了结婚就要离开父母呢？我跟大家讲一个我小时候看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狐狸的故事》，你们谁看过？有没有看过《狐狸的故事》？我有看过的是吧？你已经看过，记得这么一个镜头，这个大狐狸生了一个小狐狸，等小狐狸成了一个年轻狐狸的时候，这个老狐狸开始帮助小狐狸学习捕食的技巧，对不对？等小狐狸刚刚能够独立的捕食，刚刚能够独立捕食，老狐狸开始做什么？你记得，开始往外撵这个小狐狸啊。第一天把小狐狸撵出去了，到了傍晚，小狐狸怎么样？又回来了。第二天一早晨，老狐狸又开始往外撵它，到了傍晚怎么样？又回来了。好了，到第三天，老狐狸在后边穷追不舍，咬着小狐狸，把那条撵的很远很远的。当相信这个小狐狸再也回不来的时候，老狐狸往那个上一站，小狐狸过不去，对吧？一会儿小狐狸知道是真的回不去了，所以小狐狸就开始一步一回头的向远方的地平线走去。这时候电影给这个老狐狸一个特写镜头，只照这个老狐狸的一双眼睛，你们知道眼睛有什么？
对，
充满了泪。老狐狸打心眼里不愿意自己可爱的小狐狸离开自己，但丁景瑞给我们一个启示，老狐狸都比我们聪明，他知道如果不在这个时候把年轻的狐狸把他赶出去，让他独成名这个门面，让他独立的成为他自己的家，那他终究会被这个激烈的竞争的世界所抛弃，懂吗？所以那么我现在讲什么，就是说弟兄姐妹们，我在这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要记住，当你的孩子长大成人成长有了自己的家的时候，你要鼓励他，挑战他，让他出去建立他自己的家。那么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如果我们中国有一个习惯，就传统，我们喜欢四世，你们看那么多电影那么多的书，哪一个四世同堂的真像我们所期盼的那样合家团圆非常和睦，有没有啊？《红楼梦》是一个，怎么样？你们现在看的什么什么大宅门是不是？你的电影看了吗？看到没有？对吧？《家春秋》你们都看了，哪一个不是描写几世同堂的这种互相这种啊，是不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互相的残害比敌人还要敌人，是不是？那都人们那种期盼，其实不可能。所以神这个神的借着这个东西告诉我们一个律，这是神所设定的一个律。我今天会讲什么叫律，对吗？那么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跟如果结婚以后你不离开你的父母家里，会有什么样的弊病？第一个，因为过去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做什么事情，父母都要参与意见，是不是？而且这个意见，它会很大程度的左右你的意见，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所谓长大成人，我们讲的是以什么来判断你开始成熟了？你知道以什么来判断这个人已经开始成熟了？是以这个人能不能够独立的什么做决定，懂吗？如果别人你说这样，好，那这样，你说那样，都人云亦云的话，这个人还没有学会自己的决定，你不能够相信他，为什么？是不是？那不是他的意思。当这个人独立思考、独立做决定的时候，这个人而且对他的决定要负责任。有责任感的时候，那么这个人是一个成年人。所以我们讲的是，但如果你跟父母在一起住的时候，你每当做一个决定，因为一家之主不是你，一家之主是谁？是你的父母。所以你必须要，不管爱什么情面，还是习惯也好，是过去的怎么样，你都要问一问，听听你父母的意见。所以很大程度上会左右你的决定。那么这段时间的生活，会使你的这个成熟的时间大大的怎么样推迟？你们发没发现我们中国的男人们啊，女人们都可能有这个感觉，我们男人已经长了三四十岁了还是不成熟，有没有这感觉啊？是不是有这感觉吧？就男人很像孩子，很容易感情用事，很容易被人所左右，是不是啊？ 没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见解，没有自己这种责任感，为什么呢？不是有关系，这不关系。所以我们要我们要练习的，就是让我们的子女能够独立出来，让他们学会。当有时候爸爸，你看我有个事情，你应该怎么办呢？孩子，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我可以给你一些我的经验，但是决定由你自己来做，懂吗？对，因为谁做决定，谁要承担责任的，是不是？是不是？我会后面讲这个责任感的问题。好了，这是一个跟父母同住，会大大的推迟你作为独立的男人，作为一家之主，作为一个家的头的那种成熟度，会大大推迟。第二个，不论你与哪一方的父母同住，你都会使另一方有局外人的感觉，明白吗？比如说我跟我的妻子在一起，在他的父母家住，因为我的妻子已经习惯跟他的父母在一起，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他在家里会怎么样，如鱼得水，非常自然。而我是一个新人在他家里，我会感觉到他跟他的家人比跟我更加怎么样，更加近。所以很多时候，因为你父母之间和儿女之间，你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顾忌的，所以你们常常有一些很亲密的行为，就让第三者感觉到你们在我们俩之间有一个比我们更亲密的关系，对不对？是不是？刚才我讲了哪个关系应该最亲？亲关系。所以这种关系会让对方感觉到我是局外人，就大大的会疏远你们俩之间的情感。这是这个啊。好，第三个，我们恋爱的时候，夫妻就是这个小两口或者刚结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亲昵的举动，对不对啊？有没有谁恋爱的时候有亲昵的举动？都没有去，都没有过。哇，你们俩坐着像冰棍一样的。我有过，很亲密的。你们谁也有过？哎，很好，我很赞赏你们的勇敢。这不可能没有的，对不对？除非是过去包办婚姻，你没有过，一定有的，对不对？那手都拉着，就怎么掰都掰不开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有很多，比如拉手、接吻、拥抱、爱抚，两个人互相的嬉笑。女人跟男人的那种撒娇，男人跟女人的幽默，哇，这些东西全都是讨人喜悦的，在婚姻中是讨人喜悦的，对吗？这种东西是我们夫妻之间的这粘合剂啊，就像两张纸之间散了胶水一样的，非常分都分不开的，对不对？是非常好的东西。但如果你跟你的父母在一起住的话，你会不会做这些事情？会不会？你不会。为什么？不好意思，对不对？是不是？你不好意思，好，你不好意思，你老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好意思，这个爱情的火焰就逐渐的开始冷却了。当这个火冷下来，你再把它点燃起来的话，怎么样？很难的，是不是？非常难的。所以大家注意，我们在婚姻辅导中啊，我们是以后我们再讲这个沟通啊，解决冲突，很多这样的一些具体做法，怎么去重新点燃我们两个人爱情的火焰，对吗？所以说，再一个，对吧？就是说，我们全都是罪人，我们的父母也是罪人，对不对？所以，当父母们看到自己含辛茹苦养了20多年才养大的一个自己亲密无间的儿女，转眼间成了人家的人的时候，你心里有一点什么啊？当过这方面有过这经历的，只有告诉我你什么感觉？酸不溜丢的，是不是啊？是不是？尤其在独生子女，这个父母这个感觉更加的强烈，几倍于过去的，懂吗？这是我唯一的依靠啊，成了你的了，你白捡的一个，你白捡的一个，所以这种父母就会心里有一种嫉妒。有一个姐妹跟我说：“杨老师，我不嫉妒，我嫉妒我也不表现出来，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你的眉宇之间，你所做的一些轻微的举动，我告诉你，那小两口是非常敏感的，是不是啊？那你的儿女会没有什么感觉的，因为他以前就是这样的习惯了，但对方会非常敏感的，对不对？你给儿子多留点菜，你多加两块肉，对不对？”你给女儿夹菜，你没给这个 这个谁讲，都很，你这个无所谓的事儿，你很自然就做出来的，你没有考虑，但对方就给他有这种伤痛，说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非常伤害夫妻之间关系。再有一个，注意啊，我们今天下午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会谈婚姻中的威胁。第一个威胁我们就讲调整的威胁。什么叫调整威胁？就是说夫妻俩来到一起以后啊，有一个调整期，就像个汽车刚买一个新车以后要怎么样，要磨合，要磨合期。就磨合，我们讲这个磨合为什么？你们知道这个《申命记》第24章第5节有这么一句：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要让他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给以色列，就他的选民的命令是什么样的？什么命令？是说刚刚结婚的人，新娶妻之人，男人们，你刚刚结婚的时候，不可让大家去，就是从这个从军出征，发生了战争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不可以让他去参与。你可以让结了婚有孩子的去，你也可以让还没结婚恋爱中的都可以去，但是刚结婚的这个人怎么样？不能去。为什么呢？注意注意，这就是我们汽车磨合，知道吗？汽车刚买了汽车以后，你要知道汽车有一个时期，你要让它慢跑，匀速的跑，还不能载重，是不是？等那个磨合期过了，磨合好了以后，你就可以加重快跑，跑什么样的路都没关系，对不对？是不是？婚姻就这样，刚结婚的时候，神就知道婚姻对你来说多么的重要，对你的一生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这个刚结婚这一段时间里面，你要两个人互相不要有任何去打搅他们，绝不是什么国破家亡的事情。你国家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新婚的家这个人你不要去碰他们，让他们安静的去体会新婚的那种快乐，两个人彼此的打磨，彼此的了解，互相的取悦，因为这时候有那个爱情在里面活跃，所以这段生活对他们一生中都是永远永远铭记在心，这个像刻骨一样的，永生难忘的。所以当以后他们在遇到一些压力挫折的时候，一回忆到这段经历怎么样，那都是他们这个克服这些沟沟坎坎的动力。而现在我们的新婚夫怎么样？刚一结婚成立家，开始怎么样？开始为房子这个奋斗，为存款，为车，就开始拼命的都在外面去挣钱挣钱挣钱，谁也不顾这个家，甚至有了自己的孩子，把孩子交给什么别人来看管。当钱挣到的时候，家也忙了，就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家是对我们来说这么样的重要。那么什么意思呢？我讲这段经文是说，结了婚以后，父母们你们要有意识的让开，有意识避开，懂吗？给他们夫妻俩一个独立的互相的磨合的机会，而且周围要给他们很多的很多的帮助。他们俩想当个吵架的一起，绝不能说嘿，这个爸爸妈妈都像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女儿，对吧？跟他干，不能服输，以后你老婆欺负就这种，就对，你要鼓励你要去怎么样，去包容接纳原谅对方，这都是常事儿，都正常的，每一个婚姻都有这种事情。所以你要鼓励他们俩，他们在一起合一，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说，那么如果说我讲的是，如果你跟父母在一起，在父母家住的时候，我讲了，就是你让小两口单独的生活，他们俩都有这么多的磨难，这么多的磨合。你们知道这个两个零件磨合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啊？噪音和热，是不是？对不对？所以工人都往这个两磨合的时候往这里面加冷却液和一些润滑油，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父母们要成为我们儿女的婚姻的这个加的润滑油和冷却液，你不要火上浇油，是不是？这种情况我讲的是说，连他们两个人这种单独的磨合都这么困难，你再加上七大姑八大爷，什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这些关系，小叔子老姑子的，我怎么受得了？所以很多的婚姻就是被这种重压之下，知道吗？就我们俩调和都这么困难，你再加上这么多的关系，怎么得了？那不分才怪事情。这是神的智慧，我们人是猜不透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要按照神的这个规矩去这样做。那么你知道 我跟你讲，我和我妻子都经历过我们对神的这个律的这个体会，刻骨铭心。我跟我的妻子在我们家也住过，是在他家也住过。你知道，当在我们家，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就在我们家住，在我的父母家住。我下班回来，我的妻子也上班，下班回来，你知道吗？我看我亲爱的妻子，大夏天的，五月份结婚前，六月份马上天气最热的时候，下了班回来看我的心爱的妻子在厨房一个人忙得汗流浃背在那做饭。我有心到厨房去帮他一把。这个时候，当妻子正劳累的时候，丈夫过去，哎，老婆，你歇会儿，我来帮。或者拿个扇子旁边扇一扇，跟他聊聊天，这都是对妻子来说都是什么呀？哇，像蜜一样的天。可是我看父母在那坐着，对吧？看电视，所以我为了在我父母面前表现出你儿子可不是吃素的，对不对？你儿子可不是怕老婆的人，所以我怎么样？我也往那儿一翘，二郎腿一翘，拿起个杂志我就看，或者看电视，等着我的妻子一个月把菜放上来，我们去抢购。最后剩什么他吃什么，这对妻子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伤害。他那么多眼泪，后来我们和解以后，他告诉我那时候我心里多苦啊，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好，那我还从我补这点。当我跟我来到我妻子家的时候，我这做姑爷的，我也想表现，要这个啊，蒙得这个我老丈人老丈娘的这个愉快欢心，对不对？所以我做的时候，我这汗流浃背，擦地呀，干什么事情？耳铃也想过去，对吧？也想帮我两下，但他也显得，嘿，你女儿也不是吃素的，对不对？你女儿在家里是当家做主的，所以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减少了很多很多夫妻之间的这种浪漫，缺少很多浪漫，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要千万千万注意，要给我们的儿女，让他们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能够。但是，是不是说袁老师你说的就是说，绝对的结婚以后必须离开父母？不是，我们讲的是一个律，就是说是个普遍的真理，对吗？但有的人，比如说我说了，从飞机上跳伞，如果伞没打开的话，这人活还是死？律是死，对不对？有没有没死？有啊。前苏联有一个举跳伞运动员，跳下来以后伞没打开，但是他怎么样？他掉下来没死，为什么？他有很多很多的技巧，他怎么能够加大阻力，懂吗？然后控制方向，他掉了一片森林当中，全身瘫痪，没死。但你不能够因为他没死，你就说好，从此以后跳伞，伞没有打开也没关系，是不是？不行的，是不是？我讲的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是神为的定律，是大家看到跟父母同居一室的时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在里面，对吗？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你们应该跟父母在一起呢？如果父母，对吧？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安排非常巧，非常的奇妙。你们想想，这个一定是当我们的父母四五十岁的时候，儿女开始结婚，对不对？但四五十岁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也是很年轻的，是不是啊？他们有没有他们自己的婚姻生活？有。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很多的家庭父母不愿意儿女离开自己的家呢？是因为他们夫妻关系也不怎么样。也不能沟通，没话可说，冷战，是不是？但是跟自己的儿女怎么样？关系不错。所以眼看着自己唯一的关系不错的儿女要走了的话，自己马上感到怎么样？这个日子没法过了，很孤独的，所以不愿意自己儿女离开。那我们这里简单不对，这律一错就全都错。所以你要把它顺过来，一个是你们俩要把你们的关系搞好，再一个怎么样？帮助你的父母来改善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我告诉你，不管他们俩的关系到底，我跟我的妻子今年我五十岁，我的妻子49岁。如果我们俩的关系从那种啊，这个反目为仇，彼此仇，这种像仇人一样，现在变得比结婚以前还要好，那么我告诉你，所有的人是都能够变的，都能够变的。只要你听神的话，按照神的律来走，我们有很多的办法帮助你。所以你要帮助你的父母，让你改善他们的关系。彼此的接纳、原谅，去爱对方，没有可能改变的。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那么会帮助父母，让他们能够有他们自己的独立的婚姻生活，都有他们的婚姻生活。那如果说怎么样说可以跟父母在一起住呢？如果说你的父母丧偶，对，不愿意自己一个人 不愿再组合新的家庭，对不对啊？一个人很孤独，他需要你照顾，他已经太老了，不能工作等等，有些这些条件，你理应的要伸出你的手去帮助他们。但是当你去这样来把你的父母来跟你们同住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这个跟以前就不一样。什么不一样？你们知道？以前你住在你父母家，你们家里的头是谁？谁的家？父母的家。那么家里端庄主主是谁？是父母，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成立自己的家，你把你的父母接来住的时候，你的父母非常的清楚谁是这家的主人，你是家的主人，而你老婆也是家的主人，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你看这种自然的这种顺序，对于你的配偶，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跟他的婆婆或者什么老丈人这个关系就比较容易解决的。为什么？因为那些老人们会自动的退避三舍，对不对？因为是人家的家，我来投靠人家的，对吧？所以很多的这些关系都会改善。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不是说绝对不能跟父母在一起住，是要有条件的，是要有条件的，对吧？出于对老人的关心爱护，把他弄到自己家，由你来看顾他们，你还是家里的顶梁柱，你是家里的决策人的时候，那么这个关系是讨神喜悦的。好了，离开父母。第二呢，是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说，当我们结婚以后，两个人就不是两个人了。二人成为一体的意思说，两个人成了什么？一个人了。你们两个人之间所想、所做、所策划的，都要为彼此着想，因为你们两个人不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我告诉你，现在为什么这么离婚率这么高，就是很多人结婚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目标的，对吧？结婚的时候就开始做两个人财产的认证，已经被离婚怎么样做好准备，你都没有想成为一体，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体呢？有一个老农民教自己的儿子去这个犁地耕地，所以这个老农民的儿子耕地，我说爸爸，你这个垄沟垄的总是那么直，为什么我这个垄沟总是弯弯曲曲的？老农民看他说，儿子，你看没看这个垄沟啊？这个田前面有一个小山丘，上面那棵小松树。儿子说，爸爸，我看到了。说儿子，你就瞄准这棵小松树走下去，你一定会理得非常非常直。儿子听着父亲的话，瞄准小松树，不再看脚下，所以高兴的走下去，果然垄沟垄得非常非常的直。为什么？告诉我们，当我们人有一个远大的既定的方针和目标的时候，怎么样？我就轻视脚下那些磕磕绊绊、砖头瓦块。可能我的犁头会砰撞了一个砖头，撞了一个树根，可能那个犁头没有犁下去，在地面上滑表这个表面一滑而过。但是我瞄准个方向，我不放弃，我就能够走到头。跟我们的婚姻是一样，如果婚姻的时候你没有把婚姻当做你没有把你的婚姻前的结婚当做我的终身大事。婚姻是什么？我们解放以前大家都知道婚姻是什么，婚姻是终身大事。现在哪一个年轻人还把自己的婚姻当做终身大事来对付？有吗？极少极少，是不是？都是走一走哪看哪，走一步看一步。离婚人那么的轻易，没有目标，心中没有一个继承的一个目标去完成。你做任何事情，你没有一个目标的话，你会终究会半途放弃。所以我们要立定这个心智。结婚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现在是一体，是一个人，任何的想事情、办事情，我们都要为彼此着想，对吧？这种不可再分的血肉的关系，神所配合的，人是怎么样，不能拆散的，不能够拆散，对吧？所以再有一方面，如果我们是一个人的话，如果我们两个是一个人了，那么可能不可能说我这一半上天堂，我这一半不让他上，这一半是信主，这一半不信的，可以不可以？可以，可以不可以？有问题是不是啊？可是你们看，我们在中国的教会中那么多的家庭都是半马科技的信徒，一半信徒。所以当你面见基督的时候，基督肯定会问你，你那半哪去了？真的，我丢了。 去把它找回来。所以你知道，我们觉得我自己属灵就可以了，我上天堂就可以了，对吧？我们觉得你这样，我很属灵，我可以家也不要，我妻子也不要，我丈夫也不要，我儿女也不要，我就为神奉献了。不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神为什么要创造婚姻？神让你婚姻来反映神的形象。有一个老牧师培养了一个新的牧师，这老牧师开始新牧师开始成长起来，开始独立到外面去，开创了很多很多的教会。有一天老牧师来到他的教，他的这个牧羊的这个地区，就问他说的，嘿，说的干得怎么样？他说，哦，老师，我现在你看我离开你这么多年，你让我发展多少教会，我怎么能带多少钱？给老师汇报了一番，说老师，你看我现在是，你没有对我失望吧？我没有辜负你的这个希望，我是不是很属灵？我灵里很长进。老牧师说的，等一等，等一等，等我见了你妻子，我就知道了。什么意思？你的妻子是最有权利说你是否属灵的人。为什么呢？这个世界上你唯一瞒不过的是耶稣，对不对？第一个是不是？第二位是谁？第二位是你的妻子。我们之所以觉得在教会中，在社会上你还觉得可以做点什么事情，是因为别人不知道你真正的理念。而人是谁都可以瞒得过，除了基督以外，你谁都可以瞒得过，但你唯独瞒不过你自己的家人。你是否真的是爱你？你真正的有没有生命的改变？最有发言权的就是我们的配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因为外面为什么我们在外面施工觉得这么的有劲儿呢？所以很大程度你要好好的反省自己，你要问问自己，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在外面能够得到一些荣耀，但我们去记住，我们那是窃取神的荣耀。神让我们是自己先有生命的改变。你们去看一看，大家我用时间的关系，大家看一看马可福音的那个第五章有一个故事，耶稣把一个从被鬼附着的一个人，你还记不记得？对吧？啊，把那个鬼去那个群叫群的鬼把他驱出来以后，这个被鬼附着的人他正常了，他要耶稣我怎么样？耶稣我要跟随你，是不是？耶稣跟他说什么？去怎么样？回家去，把你这个故事告诉你的亲属。你看到没有？你生命改变以后，你有了神能在里面。神第一让你做的事情什么？去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的亲属。你首先在家里做这个见证，对吧？所以我们要记得跟妻子成为一体，你这么一体是最有权利判断你是否真正属灵。所以我现在我要在这儿讲什么的话，对不对？我胆战心惊的是因为我妻子最有权利判断我在这讲的，你讲的是不是真心话？我跟我妻子，我讲我们俩有很多很多的矛盾冲突，但是我们俩发誓，我们绝不会分离。我们有经常的争吵，意见不同，我们俩脾气都非常的非常厉害的，知道吗？但是神就把我们两个脾气很厉害放在一起，让我们俩怎么样互相的打磨，让你俩越来越像基督。如果我很强硬，碰到一个跟我啊很能满意我这种脾气的人，我的脾气得不到打磨。所以神让我们赤身啊。吃肉你并不羞耻，两个含义我简单讲讲，一个是这样。所以我们那次我们是有几个朋友在一起讨论，为什么会说这个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以后马上就想到了要用树叶把这个身上下体给围起来不让别人看见，为什么？大家分析，有的人说啊这个有那个，但是大家最后一致公认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他们有了不洁的想法，对吧？不圣洁的想法，所以这个东西还像以前一样，但是现在已经变了，因为心里有了罪恶感，所以一看这个事情以后，看到对方的下体或者呢，就开始有了一些不圣洁的想法。所以有了不圣洁的想法，又有时候这么亲的人，所以就会感觉到有一种不好意思，就不好意思。所以你会看到，小孩即使是光不出溜的，小孩知道不知道羞耻？为什么？是因为心里没有不洁的想法。当你看到今天长大了，你可能他开始害羞了，一见到异性，我说开始低头了，干什么？ 是因为怎么样，开始有了一种想法，对不对？有这种想法以后，开始觉得有一种罪恶感，得害羞，嗯。所以我们讲的就是，当时那我们当夫妻之间呢，因为没有这种罪恶的想法，所以两个人在一起根本就啊，这个一丁点没有羞耻的感觉。那么夫妻俩结婚以后，这种没有羞耻的感觉，只有到夫妻一男一女结婚以后，你们俩之间这个羞耻感怎么样？没有了，是不是？彼此的吃肉体的时候，夫妻之间没有羞耻感，但是你跟夫妻关系之外另外的任何一个人，你吃肉体，你都会有什么羞耻感？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干那些不好的事情的人，他们会偷偷摸摸的干，是不是啊？他敢不敢啊？今天我有一个小秘，我今天有一个新，有没有新鲜的情？有没有这么说的？那是我抱二奶，敢不敢这么说？不敢的，因为什么羞耻感在里面？嗯。所以一个是注意啊，我们要只有跟神允许我们夫妻之间吃肉体，没有羞耻感。好了，再一个就指着我们说，吃肉体指着我们夫妻俩必须要完全的透明，非常透明，就是两小无猜啊，两个人像孩子一样没有任何的猜忌。如果说世人说，世人这么说的，夫妻俩之间也要给彼此留一个个人的什么一个天地，是不是？你看这世人怎么说的？全都是撒旦的谎言。撒旦偏欺骗我们说，夫妻之间可以有一个小小的个人的天地，不向对方袒露的。你们相信是不是？是不是？你这个是真理的吗？我告诉你不是。我给你举个例子，还是同样我在当校长的时候，我参加那个校长联合会，有一个校长讲了这么一个事情。他说有一次他是讲这个老年轻老师没有经验啊。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年轻老师的一个课，对不对？那么我一进门，学生都准备上课了，上课铃声打响了，所以我就递给老师一个信封。老师打开信封看了一眼，就把信封合上，把信封就放在讲台上，就开始他的讲课。结果整整讲了45分钟的课，他在上面啊天花乱坠的讲，结果下面的全班的孩子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一个东西，你们什么东西？信封。为什么？你们好，我给你讲这个故事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校长本来讲，就是老师你要有经验，你要明白孩子的心理。什么心理呢？就是说这个信封，如果你拿这个信封啊，你一定要告诉学生说，哎，我这个信封里是校长刚给我的奖金，或者校长给了我一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对吧？啊，写我的课程表，就你让大家都知道，看一眼看到没有，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信封里，把信封你放到哪儿，孩子眼睛怎么样，再也不看了，明白吗？是不是？你要透明，透明就不看了。所以夫妻之间，如果你们想夫妻之间可以不可以留一个地方不让对方知道，绝对不行。我今天连收了几封信，对不对？我不告诉妻子谁来的，妻子看这个笔记像一个女人的信，一个笔记，我不给你看，这是我个人的隐私。妻子会不会爱？有的妻子说我不在乎，我没关系，是这样的吗？就像那个学那个对全班那几个学孩子一样，天天朝思暮想的就是那媳妇儿，对不对？是什么？是什么？因为我们讲这是神的原则，为什么？因为夫妻关系是怎么样啊？第一关系，这是必须要怎么样透明的，一体是一体，对不对？你绝不能说左半脑子想的事情不让右半脑知道，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我们是一体，是一体，所以彼此的透明，因为透明会给我们以安全感。我没有安全感，我天天提心吊胆的，对不对？我怎么能够有很好的夫妻关系？不可能。好了，现在我们讲到最敏感的一个话题了，对吧？就是男女在婚姻中的秩序。原来我们刚才讲了，神说让我们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什么秩序行，就是说原来神，你们想想啊，创世纪神那个六天的创造，其实这六天创造根本的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你们谁告诉我那六天的创造神明想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一个是告诉他，这当然一切都是神创造的，但其实他想向我们彰显的一个真理，就是说他说当初那个这个世界是什么 啊，是什么？渊运，渊运黑暗，黑暗对不对？空虚混沌，是不是？也就是说，一切都是一个乌七八糟、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是？神经过创造，把这个乌七八糟、一片混乱的东西变成什么？一切都有条不紊的按照一个秩序去运行的这样一个世界，对不对？哇，变得那么美好！你们想，你们仔细想，我跟你讲，如果这些人呢，有人说看不见神，就像这个保罗所说的，说神已将怎么样啊？这个怎么说？那个保罗怎么说？说这个神这个就是神所造的一切，对吧？都已告诉我们怎么样？神是确实存在，是无可推诿的，是不是？啊，当你见神的时候，你说神啊，你没告诉我有神，你没有告诉我。神说凭着我所造之事怎么样，你就可以晓得，你看着神的创造，一切都这么的完美，一丝不差，怎么可能是忽然一个爆炸就形成的，对不对？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嗯，一切都有一个律在里面掌握，这个律是谁创造的？是上帝创造的，对吧？嗯，那么原来婚姻里面也是有一个律在里面的，婚姻绝不是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哎，你看上对眼了，你就这么做，你看着合适你就这么，不行，你们俩没有感情，你们俩就分。既看那好跟那结婚，没看那好跟那无所谓嘛，自由嘛，